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八章，上帝对他所救赎的百姓颁布了献祭的条例以及律法，使他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圣洁。以色列人生活的方式不是按自己的判断，不是按自己的想法，乃是按神的要求。有位哲学家叫尼采，他就认为以色列人就是奴隶的命，奴隶的道德。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足够的能力。他就说以色列人做奴隶是应该的。尼采特别轻看基督教，说基督教是把人变成奴隶，变成奴隶道德，不能够反抗，只能够顺从，而且还赞美顺服，赞美谦卑，赞美温柔，是一种奴隶道德。尼采反而说人应该做超人，自己成为标准，自己成为法官，自己成为判断的标准，自己来成就自己想要的。不知道当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厌烦和繁琐的想法？你认为人不应该总是活在神的小欲之下，人不应该活在神的各种要求之下，人应该活出自己，活出自我，活出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我。人里面真实的我所表现的绝对不是敬谦，是恶。人里面那个真实的我，就是圣经所表述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里面真实的我，就是堕落之后，罪的进入，里面与上帝的分隔，对上帝的抵挡，对别人的残忍。我们不是要成为超人，不是要成为王者，更不是要成为所谓的今天所倡导的活出真实的自我这样的想法和教训，都是错误的。上帝要求以色列民全然的顺服，对上帝的敬拜要遵守神所晓谕的献祭的条例，对于生活各个领域要遵守神的典章，要晓得神的律法，才能成为圣洁。这不是尼采讲的奴隶道德，不是变成一个弱者，而是成为一个神所起初被造，如今被救赎，真正的人应该有的生活。十八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以色列人道德的基础，是上帝百姓道德的基础。你会看到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都会谈到这个重要的道德基础。上帝子民的性情和行为乃是根据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上帝子民的言行举止和他的蒙召要相称。神是救赎他子民的神，神就可以规定他子民的性情行为。我们常会看到，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反复出现这样的短语，是意味着招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蒙召也要圣洁，他的名 影响我们的性情和行为。神亲自管理塑造我们，而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领域必须是根据神，不是根据自己。根据自己生活的人，其实最终是要变成像魔鬼一样的可怕，就是自己成为王，自己成为神。人如果离开神的启示，人不知道何为人，也不知道人该怎样去生活。我们若想过真正上帝喜悦的生活，就是要完全的顺服神的管理和对我们道德的要求。尼采反对基督教，轻看基督教，说基督教是辖制人的权力意志，不让人去表现自己，去追求成为超人，多么邪恶的想法。我们内心当中也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想要活出真正的自己，脱离神话语的管制，我要找回自己，重新建立自我。我们应该真正的回到圣经当中，要明白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也圣洁，他要启示他的话语，亲自的来训练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他所被造的起初完美的人。我们心中所有对上帝的反抗，是因为对上帝的不服、骄傲、自满。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不可效法，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这里讲到两个地方，埃及人和迦南人，他们的行为在这里的评判都是恶的。讲到埃及是指他们生活的过去，讲到迦南是他们生活的将来。以色列人，他们知不知道埃及人恶？他们知不知道迦南人恶？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上帝就不需要晓谕给他们。他们知不知道埃及人和迦南人在敬拜偶像是有罪的，在淫乱上是有罪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效法，不会跟随。上帝要亲自晓谕给他们，告诉他们从前生活在迦南地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学到的不要去效法，将来进到迦南地，他们的行为你们也不要效法，他们是恶俗。从这里你要知道，耶和华的话是一切善恶的准绳，神的话语是每一个属他的人判断的标准。无论我们多么的精明，多么的有智慧，都不是判断信仰生活的标准。我们可能比埃及人好像有智慧，比迦南人好像某有智慧，好像比某一个弟兄有智慧，好像比某一个姊妹更敬虔，就认为自己了不得了。其实我们自己根本不是标准，不过是在烂苹果当中显得自己是好苹果，其实自己本身也是烂苹果的其中的一个。我们是要站在神绝对的启示的标准上来判断我们自己到底知不知道善恶， 晓不晓得什么是良善，什么是恶俗。埃及人有自己的习惯和见解，迦南人也有自己的习惯和见解，但是上帝子民的习惯和见解乃是由神的话语所规范的。我们把自己视为标准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比别人要高一头，感觉比别人更圣洁一点，感觉自己胜过了不少的人。其实这是以自己为标准，不是以神的话语为绝对的标准。如果你用神以神的话为绝对的标准，你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优秀，不会认为自己超越了别人，反而看见自己更不如别人。人的骄傲就是把自己当作标准去对比那个埃及人，那一个迦南人，其实自己和别人一样半斤八两，都是恶的。所以你会明白，弟兄姐妹，当你认为自己清高的时候，认为自己比别人圣洁的时候，你已经落在了自己判断的标准里面。三节说，埃及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就表明他们以前效法过埃及人的行为。他们是在埃及长大的，做了奴隶，生活了将近400年。他们深受埃及人的影响，特别是敬拜偶像和这个性的堕落。在一节书也说，他们在埃及邪淫，在幼年时邪淫，表明他们敬拜偶像。圣经也把这个敬拜偶像称之为属灵的淫乱，就意味着他们的确受到了影响。神的意思是说，从今以后不要按照过去以前的生活方式来侍奉神，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迦南地的道德比埃及更加的猖狂，迦南人的宗教文化像传染病，像黑死病，像非典，像新冠，有极大的传染性，一旦被感染就会落在极大的邪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旧的发展真的是极大的邪恶，他们离弃神，在各个地方敬拜假神，把女儿献给魔鬼，他们的道德急剧的沦丧。这是在历史书先知书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的，所以神提前警示他们，到了将来的迦南地也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会把你们拖进审判，拖进灭亡。今天我们也是，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绝对不是让我们圣洁。这个世界的网络各种输出的价值观，无非是把我们变成巨婴，想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我们浏览过什么手机的 APP 网页，把我们想要的推荐给我们，这是投其所好，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把我们塑造成世界的模样。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堕落的，是有它的世俗的世界观，它是一个模型，我们进去就会被塑造成世界的模样。想一想你的生活，你的追求，还有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现在被塑造的样子几乎已经丢失了基督徒的样子。你已经在效法这个世界， 你的追求、你的爱好全都变了。所以不要效法，效法这个世界的结果就是把这个世界当成我的神，我的神高举物质，高举肉体情欲，你也高举物质来放纵自己的邪情和私欲。当你把世界当成神的时候，你的样子和世界就没有什么区别。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的信仰意味着什么？全部的改变。神吩咐说，遵守我的典章，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们信主不是单单的空间和方位的改变，是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领域，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的动机、人生的标准、人生的目的，全部都要发生改变。从家里到教会，这是一个空间和方位的改变。如果我们的世界观还是无神的一个世界观，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自己的方法、世界的方法，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人生观，当做什么、追求什么，没有发生变化的话，还是一个世俗的人生观。我们认为什么最有价值，如果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虚伪的信仰。所以说基督徒所改变的是全人的改变，不是单单的来表述我是基督徒就已经可以了，这些非常肤浅。是生活所有的领域都有按神的话语而行，这个才是人生领域的改变。在彼得前书四章二到三节那里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思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吩咐我们不要再按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度过余下的光阴，而是按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你有没有感到很惊奇？几乎每一卷书，特别是书信，特别吩咐要强调余下的光阴，不要效法世俗。保罗也强调，彼得也强调，约翰也强调。为什么要反复的强调？因为人总是悖逆，总要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总想要为自己的肉体安排各样的享受，不想把自己肉体的各样的想法放在神话语的规范之内被训练。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一个被救赎的人不再属于自己，应该按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去行。一个没有自己的人，谈什么标准，谈什么梦想，谈什么自己的追求。我们是死在罪恶中的人，如今活了过来，是神重生了我们，用重价 买回了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我们属于神，应该完全遵行他的律法，遵行他的典章。可是我们仍是悖逆顽梗，把生命的主权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不肯交出来。保罗说，你不再属于自己，你不能再为自己活，因为你是被主所买回来的，活着是为了主，死了也是为了主，总是主的人。五节又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个律例和典章指什么？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律例是指会幕的启示，这个典章是指法版。因为神说，燔祭的条例、素祭的条例、赎罪祭的条例、赎愆祭的条例、平安祭的条例、五大祭的条例，还有这个赎罪日的条例，那里说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为以色列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所以这些呢被称为律例。典章就是指道德律，遵守神颁布的律例、五大祭、献祭的条例，还有典章神的律法，就必因此活着。不遵守的结局呢，就是被咒诅审判，祝福和咒诅两条路就摆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救赎的百姓的选择，选择顺服神，慈爱伴随，选择悖逆顽梗不顺服，神的管教咒诅必然会临到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不要以自己的见解标准为终极的判断，乃是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管制，终极的判断。我们若是看重自己的见解，是危险的，要小心。我们里面的那个我，堕落的我，被罪所影响的我，总想借着自己的见解为自己开拓，把自己带离上帝。其实我们自己的见解往往是丑陋的，不是什么智慧。圣经反复的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有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它的名字叫《圣经如此说》。我们对于婚姻的见解，对于夫妻关系的见解，对于孩子的见解，对于教育的见解，对于人生命的见解，不是说啊，我认为这样好那样好，我们算什么？我们就是堕落败坏的，我们真的看不见自己到底是多么的愚昧。如果我们很智慧的话，有很有能力的话，还有判断的水准的话，上帝何必启示那么多话语呢？因为我们愚昧无知，我们在选择上，在逃避罪的事情上，往往既软弱又愚昧，所以神才晓谕，神才启示，神才管制我们。判断自己的人生，不要一说就是我认为我见解，我们算什么？我们就是败坏可怜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见解里面有多么的虚伪和丑陋。我们应该说，耶和华如此说。当我的婚姻遇到问题，翻开圣经，我要看一看耶和华怎样说的。当我的孩子在选择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我应该看一看耶和华怎么教导的。任何的问题都要寻求圣经怎样说，圣经怎样教导，才是一个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不要期望人人会全面 听从耶和华的启示。最少埃及人、迦南人他们完全不明白耶和华的律例和典章，他们不知道这些价值。只有真正被重生的人，他才晓得神的律例和典章充满了智慧。我们有责任去顺服，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七节的二十三节讲到性堕落的防范的方法，这段经文出现这个下题二十一次，就看见神对人在性的混乱上是非常的看重的。神特别要求他的百姓在性的方面也必须要纯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也知道人的败坏，因为神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告诉我们，不可以在眼目的情欲上，不可以在家族近亲当中产生性的淫乱，因为性的淫乱是首先对神的不解，然后破坏上帝所设立家庭的秩序，是被神的律法所完全禁止的。今天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各样的淫乱，夫妻之外的淫乱，近亲之间的淫乱多得不得了。看看世界各样的淫乱的新闻，你就知道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到了十九节和二十三节，你会看到堕落的这个性行为变得更加的邪恶，有同性恋、与兽行淫，这都是逆性的事情。上帝创造男女的性别，创造性使男女结合，这是美好的。堕落之后就变成了不正常的、变态的，亵渎神的创造，上帝要追究人的罪。离婚率极高，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要保守自己，避免眼目的情欲，避免淫乱的机会，更加去避免有淫乱的想法，特别是在家庭当中，对自己的妻子不满，就会有精神出轨的想法，其实是贪心，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的女人，不忠于婚姻。在邪恶的社会当中，保守自己，免去眼目的情欲，常常的逃避一切有关淫乱的那些机会想法，不要把那些机会当成机遇，会害死我们，会破坏家庭。神憎恶，要追讨这样的罪。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那里写道，在这一切事上，你们不可沾污自己，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这里是在预示迦南人的灭亡，迦南人被赶出迦南地，把他们全部屠杀殆尽，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追讨。据考古的发现，迦南人多么邪恶，他们在神庙里敬拜他们的神是男女彼此的乱伦，透过乱伦，透过性的行为， 他们认为这样是敬拜他们的神。你又知道迦南人多么邪恶，他们把他们的儿女献给他们的摩洛。上帝恨恶这个地方，罪恶满盈的时候把他们赶出这地。神在告诉以色列民，迦南人在神面前必然灭亡，必然被逐出，因为他们是恶的，是因为他们不道德的性和敬拜偶像的行为。神通过这样的事情警告以色列百姓，如果你们在性的方面混乱，效法他们，在敬拜偶像的事情上效法他们，离弃耶和华，和他们一样从这地被吐出，就如同堕落的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逐出，不能享受与神的同在。犯罪的百姓如果不在迦南地保守自己的圣洁，和迦南人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同。历史证明以色列人并没有敬畏神，反而随从迦南人的风俗，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道德，结局呢被上帝赶出去。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够看着百姓陷入罪中，要狠狠的管教他们，对他们要严厉的进行训练，把他们在列国中抛来抛去，让他们悔改，因为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是圣洁的，我们是被他所救赎买回的，我们也应该圣洁。这不是一种强制的要求，而是说神是圣洁的，我们属于他，我们有神的赐予我们新的性情，我们应该喜爱圣洁，追求圣洁，竭力的远离罪恶，竭力的远离一切恶的机会和环境，在圣洁上，在性情上与上帝有份。愿主帮助。天父，来感谢你，我们自己不是判断的标准，我们自己的标准多是丑陋、邪恶、愚昧、毫无智慧。愿主的道，愿主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经过黑暗愚昧可以看到智慧的源头，使我们也被你的话完全的管制，遵守你的律例和典章，使我们全然顺服你，也必因此享受你的慈爱保守。我们若犯罪，若邪恶不肯悔改，愿神管教，使我们在管教中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怜悯，看见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子。主怜恤，奉主名祷告，阿门。